除了感谢主，还是要继续的感谢主，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今天是那个 Super Bowl 的大日子，也是非常的感谢神，让 Steelers 没有办法进到那个今天的那 Super Bowl， 不然的话真的是处在两难的日子。我要说跟老板说，我不去拍 Super Bowl 容易，还是跟 Terence 牧师讲说，哎，我不讲到容易呢？实在是非常两难的情况当中，当然是跟 Terence 牧师说，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到难呢，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取代我们今天来听神的讲道。说到 Super Bowl， 说到 Steelers，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蛮失望的，真的是他们本来非常有机会打进 Super Bowl， 但是我心里面有时一直在嘀咕，他们真的是说了一嘴好球，想要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能力，让我回想到，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蛮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说了一嘴好基督，但是要在我们生命要彰显基督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得到。今天看提摩太前书1:12-17，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从他以前逼迫主耶稣，到他被主所用的时候，今天告诉我们他生命怎么样被神的恩典所改变。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到提摩太前书1:12-17，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感谢来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将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了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没有别的好处，主我们今天在你的殿堂来聆听你的话语，完全也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求你的话语来像云彩一样来遮盖着这个会众，让他们能够接受神你的话语，能够让他们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成为有福的人。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讲话能够蒙主所喜悦。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人，是一个苏联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库尔达科夫，他是前苏联共青团一个团员，他后来成为一个苏联的海军的士官。他有一个非常坎坷的童年，因为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政治斗争而被谋杀，他妈妈在他4岁的时候也去世了，所以他在不久就被送到孤儿院，直到他16岁的时候他参加了那个共青团，他才离开那个孤儿院。他16岁开始就已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就是去搜查反动并颠覆国家的坏分子基督徒，他搜寻他们秘密聚会的地点，他可以追捕并审问那些基督徒，而且他们接到的指令是，只要你抓到那些基督徒的时候，假如说他们反抗，你们可以用任何的手段去对付他们。但是很奇怪的，他跟他的团员去抓到那些基督徒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反应都非常的安详，他们很少会碰到反抗的。所以后来他跟他们的团员就决定说， 他们每次去抓，先抓那个带头的牧师或是那些首领。他们抓到他们之后，他们说，他说他们会用警棍把他们的脸打得他们都没办法辨认，然后丢到河里面去，让他们去淹死。直到有一次，他们在审问那个基督徒的团员的时候，基督徒的时候，他有一种感动，他也有一点点好奇，他好奇，他想要知道这些反动分子他们所看的是什么成分的资料，他就关起门来，拿起来开始看，一看他就没有办法放下来。他看什么？他在看路加福音。他首先看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来祷告，他一直看一直看，看下去的时候他都找不到一丝丝颠覆国家的资料。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当中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他说他一直认为他的人生非常有规律，非常有规范。当他看到圣经的时候，他说他的心情非常的波动，这种波动是他没有办法用言语可以形容的。他的生命因为神的话语而改变，而被翻转。所以他故意的，他在18岁的时候，他故意的加入苏联的海军，但是他负责的任务是通讯跟接收那个广播的任务。这个机会让他常常可以接触到外界的广播，他也常常有机会偷听到福音的节目。但是他自己慢慢的了解苏联的政府的虚伪跟腐败，而对福音的向往，所以说他决心要离开祖国。1970年他19岁的时候，他跳船到加拿大，加拿大政府也收留了他。他利用这个机会，他跟不同的人传福音，他跟不同的人谈论他如何信主的，而且他用不同的机会来跟人家告诉人家苏联政府怎么样迫害基督徒。但是在居留在加拿大的期间，他也常常受到骚扰，他常常被苏联的那个特工跟踪，他也被设计，差一点他也是丧命。他们抓过他，他们并威胁他说，假如说你不闭嘴，我们可以让你死得像是一场意外一样。库尔达科夫很大的程度像现在的保罗一样，保罗也是拿着大祭司所发给他的指令抓拿基督徒，把他们杀害，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最后处死他们。直到在大马士准备抓拿基督徒的路上，他亲自被主耶稣遇见、拣选、差派，他最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成为我们的祝福。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如何彰显在一个从前亵渎神，现今靠着神的恩典的能力为神所用，成为后世信徒的榜样。从前是亵渎神的，保罗自己说，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但是神的怜悯也是临到他的当中。他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但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他的当中，使他在基督里边有信心和爱心。他从前所做的，因为他不知道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唯一有一种罪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是哪一种罪？马太福音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被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能赦免。但是保罗被赦免，是什么原因？ 不承认自己的罪，不认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不认为罪所带来的公价和刑罚的重要性，抗拒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为你赎罪所带来的救恩，这个就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是跟救恩是有关系的，所以亵渎圣灵就是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意思。所以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死罪一条，只有一条死路。所以亵渎圣灵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所以说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基督徒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我们也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救恩也不会失去。所以说你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我的救恩会不会失去，我的恩典会不会被神挪走，不会。但是基督徒会犯什么罪？常常很多罪，但是我是说基督徒犯的罪就是一个消灭圣灵的感动，使圣灵担忧，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你在信了明白了之后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形发生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办法像使徒保罗一样，你没有办法继续的领受神一切丰盛的恩典和从基督耶稣里面得到他给你的信心和爱心。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过去神经涉足他的人身上，虽然我们以前得罪神，但是我们还是蒙了怜悯，领受了神的恩典，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用来做什么？干什么用？我们得到恩典，我们得到神的爱心和信心，就是为了我们现在要服侍他。保罗说，我感谢了给我什么？讲话就知道你们没什么力量。我感谢耶稣，我感谢了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力量是什么意思？力量的原文就是 dynamo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听那个意思就知道是 dynamite， 就是火药的意思。说说我看才看到你们像什么一样，像那个小烟花一样，没什么力量讲话。但是我们知道说 dynamo 就是主耶稣的力量加在我们身上，这个像炸药的力量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能力服侍他。我们知道说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七次，全部都是保罗用的或是用在保罗身上的。其中有一个列在上面我不跟大家讲，其中有一个大家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有没有人上过基督徒生活这个门训的？有没有背出来？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有一点点力量，没有办法背出来，没有办法背出来，没有办法再上这门课重修。我靠着拿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能力都是主耶稣加给我们的，为的就是让我们有机会靠着他给我们的能力来服侍他。现在我们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了，对不对？好像反正大家都不知道，反正好像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农历新年了。农历新年最喜欢看的节目是什么？啊，春晚。沙莉跟我看的都不一样。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看的就是看那个什么烟花表演，是不是？原来只有我在看，原来他们都看春晚的。好好，我去采访的时候，其实你不去采访你也知道说烟花什么做的，火药做的，对不对？火药 燃点成为烟花。那颜色怎么来的？哇，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不用去采访，大家都知道， Google 都知道，其实不同的颜色都是放入不同的金属元素，经过化学反应就产生不同的颜色。那你怎么知道什么金属元素产生不一样的颜色呢？知不知道？哎，这个我再跟你们讲一下。好，那让我看一下。哎，终于可以讲一下。钾是造成紫色，钙是造成砖红色，铜是造成蓝绿色，铁是造成金黄色，铅是造成蓝色。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榨药，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我们服事的来源。神赐给我们强大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在神国服事当中有一善的能力。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不同的金属元素，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有不同的服饰，我们会发出不同的光辉色彩，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别人看到耶稣基督灿烂夺目的荣美，借着我们的侍奉，让主的荣光在我们身上被散发出来。我们不同的元素聚集在一起，就有不同的颜色，目的就是要让主耶稣的荣美接着我们身上所发出一点点光辉被人家看得出来。但是重点，假如说我没有主耶稣的榨药，我们没有主耶稣的能量，这一点点金属是没有反应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靠着主耶稣的力量，能不能有这个一点点的光辉？也是有的，其实也是有的。但是我说，我们只不过是像仙女棒一样的基督徒而已，靠着自己的能量偶尔拿出来怎么样燃点燃点一下，散发一点点小小的光辉，让这个光辉来提醒自己还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神给我们的能力带来荣耀神的光辉。保罗说，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因我的忠心让我们有机会侍奉他，目的非常明确，干嘛？就是要让将来信主的人做榜样。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基督将是为了拯救罪人，是十分可信可佩服的。他自己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有没有能力？保罗有能力。保罗以前的能力强还是信主得救之后的能力强？啊，你们说的好。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干嘛用？给后来要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保罗后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要彰显神的忍耐在他身上，为了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见证。不相信基督道成肉身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今生和来生都没什么盼望。相信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就知道你自己所犯的罪有多不讨神喜悦，你也会知道原来自己是多蒙神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还可以服侍他的机会的时候，是基督耶稣在我们这些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而不是在彰显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有多棒，有多厉害。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以后要信主的人做见证，见证神在他身上所彰显的容忍、怜悯与恩慈，让后世人所看见的不是保罗，乃是借着保罗身上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保罗过去亵渎神，神拣选他，使他现在有机会服侍他，不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将来信主的人做榜样，这个次序不能乱。你不可能从前服侍他，现在还得罪他，你就一定不可能成为将来要信主的人的榜样。有一位爸爸，他很关心他的小孩，他儿子游手好闲，没什么作为，但是他也是常常来关心他，鼓励他。有一天早上，他发了一条短讯，问他的儿子今天过得怎么样。他儿子也回答他，然后详细的列出他今天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他说第一件事情，他一大早醒过来，然后他就去车行拿他的新车，开着他的新车去接他的女朋友，然后一起去海边散步看夕阳，然后最后共进罗曼蒂克的晚餐。他爸爸跟他讲说，哦，好棒啊，但是可能次序有点错了，应该是先去拿新车，接女朋友，散步看夕阳，进晚餐，去吃晚餐，然后你醒过来了。因为你在做梦。亲爱的弟兄姐妹，醒醒，醒醒，你不可能现在还一直在同样的罪恶中打滚，得罪神，冒犯神，让他的名受侮辱，然后你还在问他说，为什么我没有能力，为什么我没有爱心，为什么我没有信心，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成为弟兄姐妹或是还没信主的人的榜样。因为你次序对，换过来，你现在还在冒犯神，你现在还在得罪神，你现在还让他的名受侮辱的时候，你怎么样成为还没信主的人的榜样？你怎么样成为别的弟兄姐妹的榜样呢？库尔达科夫，他在1971年，他移居到加拿大洛杉矶，他住在一个寄宿家庭的当中。他继续用不同的机会向人家谈论他如何信主，继续的传福音，也继续的揭露苏联迫害基督徒的罪行。在美国居住的期间，他还是继续受到苏联的特工的骚扰跟跟踪。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随身带了一把手枪。在1972年1月1日，他跟他的寄宿家庭在加州的一处滑雪胜地度假，他被发现死在他的旅馆房间当中，头上有一处枪伤，旁边放着他的手枪。最后他的死因裁定是意外。我们不是用生命为自己做见证，乃是用生命为基督做见证。弟兄姐妹，不用那么担心，神不让你殉道，你不会有死的机会，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就是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 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恩慈、怜悯与忍耐。保罗写信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用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一切的忍耐。使徒保罗、古尔达科夫、基督徒，包括你跟我，都是用主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恩典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来为他做见证。讲到这里，打一下广告。等一下主日学的时间会分享你们怎么样受门训，你们被门训的得着。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对我自己也非常的得着。题目是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它题目不叫基督徒的指南，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门徒的生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所必须要的条件，不是让我们说了一嘴好基督，乃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因为所有尊贵荣耀全属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不嫌弃我们的肮脏，你在罪恶中把我们从黑暗带入光明当中。主，我们要接着我们的生命被你翻转。主，接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把我们的内心的扫罗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去把保罗的新生命、保罗的榜样放在我们当中，为了让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成为神国的精兵来服侍神，成为将来要信主的人一个榜样。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嫌弃我们的肮脏，你不嫌弃我们渺小，但愿我们在神国里边能够为主所用，成为神国的精兵，成为神家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